十六回后半出来一个有趣的人物，就是赵妈妈。那这个赵妈妈是小时候把贾琏养大的，就是等于贾琏的奶妈。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前面我们提到过，贾府这种贵族家庭的奶妈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因为奶妈有点是其实是佣人，可是因为她又亲自喂过这个孩子的奶，然后这个孩子吃她的奶长大，所以她的身份就介于佣人跟这个母亲之间的这个身份。所以前面不是有过一个贾宝玉的那个奶妈李妈妈这一些事情，那现在这个赵妈妈这种身份，她在这个家族当中，她跟王熙凤跟贾琏都有一点很亲啊，就是他们来了就会一起喝酒啊吃饭啊这样子。那她就会有一点抱怨说，她到年纪这么大了，那么也把贾琏养大了，那贾琏今天也都已经在外头做事有头有脸，算是一个大户人家的人。那她自己有两个亲生的儿子，那这两个亲生儿子到现在也好像没有工作做，大概是失业人口那一类的，所以她就说我这么多次跟贾琏就拜托他给他们两个找个事啊什么，那贾琏也都办不成，因为贾琏根本有一点无能，然后又不太那么关心这些事情。那他就来求凤姐，觉得跟他讲大概白讲了，还不如跟凤姐讲。所以这些地方大概也都透露出来，王熙凤越来越能干，能干到很多人也就在来找他，就大大小小的事都开始找他。那有的是刚才前面讲包揽诉讼放高利贷，有的就是身边这些下面的人，原来要是要求贾琏的，现在也都知道贾琏没用，真正厉害的是这个太太，都来求他。那他就在这种场面上，他就会把事情做得很好。因为我们看到贾家的这个元春，因为采选奉诏公封了贵妃，晋封为贵妃了，所以家里面要盖省亲别墅，所以要动工啊，要用人，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排场。所以凤姐也当然知道这些事情，她就在问贾琏说，哎，真的省亲这个事情已经准了吗？那贾琏说大概已经八九都准了，所以就是说已经在丈量土地，就是在勘察贾家后面的一个地方怎么去做大观园。其实当时不叫大观园，还叫省亲别墅。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开始动用很多的人，要动工要采买啊这些东西。那凤姐就顺口就说，哎，我这边有两个人你可以用。那这个赵妈妈在旁边，他刚刚自己讲的说，我有两个儿子，你们可不可以帮忙弄一下，就是这个贾琏求了半天都没有办法帮他们找到工作。然后凤姐这么快，就是他脑筋其实很多这种，就是这个人天生就是做这种企业管理的人，就他脑筋里面两个说，哎，我这边有两个人你可不可以用。然后这个赵妈妈待在那边不知道什么回事，那平儿凤姐就是跟平儿指指颜色，那平儿就问赵妈说叫什么名字啊，因为凤姐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还呆呆，她以为说谁啊，她还在问，因为她已经忘了她自己那两个儿子现在要候补。然后半天她才想起来说赵天良赵天栋，就是他们家里的一对栋梁，这样赵天良赵天栋，就把两个名字补上去。所以这一场戏写得非常有趣，你可以看到凤姐的头脑之快，就是她处理这些事情，可是你大概感觉到这个赵妈妈大概以后真的就把凤姐当成是最贴心的人。所以一个人成功大概不是没有理由的，就是他可以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他处理事情的时候，他就是顺手就把事情人情就做到了啊，就把人情做到。所以上上下下到最后什么事情都找他而不找贾琏啊，他也就有更大的权力可以在中间玩很多的游戏。所以这些部分都可以看到，大概到十六回的后半的时候，王熙凤这一场戏，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不容易看出来，就是那个赵妈妈跟他们家的关系，其实她还是衬托王熙凤的这个能干。那么最后结尾写到这个秦钟的去世啊，秦钟的去世，所以她也是有好几场戏在假写。那这个秦钟的去世其实放在十六回的最后的结尾了。就是秦钟已经要走，然后鬼判啊这些阴间的差役啊牛头马面都已经把他的魂要带走，然后讲到秦钟赖皮不想走，就说家里还有多少钱没有处理，然后智能还不晓得到哪里去怎么之类的。有时候你看到那一段也觉得很惨，就是秦钟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无法大彻大悟的人，就是不管宝玉怎么疼爱他，他也不太懂得自己的生命的福分 厚或者薄啊。所以读到那段你觉得有点惨，就是到了临终的时候牛头马面都来了，他还要去说这个我第一个没办完，第二个没办完，第三个没办完，后来就被那个鬼差骂了一顿，说亏你还是个读书人，你不知道阎王要你三经死，不得留你到五经啊，就是你平常读书都到哪里去了。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秦钟真的就是一个平凡小孩子，那所有的凡人人世间的纠缠跟眷恋以及他的彻悟，他是分开来的，平常怎么修行修养到那个时候大概就用不上啊，就用不上。那倒是宝玉来了，宝玉赶到现场，所以这个很奇怪，人家写了 一段戏，这个戏是牛头马面这些凶的不得了的鬼判忽然就怕了，说啊，宝玉来了。说宝玉是什么人，他们说是这个时旺运盛的人啊，就说他现在正是阳气最盛的那种人，所以连鬼都怕他。所以大家就说好，只好把那个秦钟的魂又放回去，让他能够见这个宝玉一面，所以秦钟又活过来了，然后就跟宝玉交代了几件事，然后就走了。那么最后这个结尾写的很特别啊，可是我刚才提到说《红楼梦》恐怕要注意它在文章上的编织，就是他在写贾元春的这个荣华富贵的同时，写到一个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个小男孩的死亡跟去世，然后这个家业凋零，从秦可卿到秦业到秦钟，一家三口的死亡，这个家真的就是没有人了，因为根本秦可卿也没有后代，秦钟也没有后代，那秦业也没有后代了，就是全部就结束。那大概很明显的感觉到一个家族这么势力这么旺盛在往上走的时候，另外一个家族是完全凋零殆尽，那这种对比方法绝不是偶然啊，绝不是偶然，作者有意的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在迷恋繁华 之余看到一切的事物都是两面的啊，都是两面的东西。所以我一直很希望朋友如果有机会在家里面随时翻《红楼梦》看《红楼梦》，其实这个部分我相信一直是《红楼梦》的重点，就是繁华与幻灭之间的这个对比的关系，倒不见得像一般人说一定是幻灭，就是宝玉最后出家了，一切都大彻大悟，色即是空，其实倒不是，我觉得是对比，我觉得是说我们难免有繁华的眷恋，我们在人世当中对繁华的眷恋其实是人之常情，只是在人世的眷恋的同时，繁华的眷恋的同时，永远看到底层有一个哀伤的一个幻灭的东西在流动，我想这个才是《红楼梦》真正的主要的东西啊，交织成一个非常动人的一个美学的这个习惯。回到刚才所提到的十六回的中间这一段啊，我们看到平儿这个王熙凤非常得力的一个丫头帮她圆了一个谎，说香菱来了，其实不是香菱来，而是来旺拿了这个放高利贷的银子来。那平儿也特别交代了一下，说她为什么说这个谎，她说我们这个爷啊，这个其实是在讲贾琏，那花钱根本就没个底的，那连油锅里的钱都要捞出来用，他说这个让他知道有奶奶，就是王熙凤有这种提己啊。这个不同的版本用了不同的字，用我们现在的字其实就是提己，我想大概也许有些朋友在座会知道，就是其实就是私房钱啊，就是心里面自己就是亲如夫妻，有时候很奇怪他就会没有安全感，他就藏一点私房钱，那个叫提己，就王熙凤自己藏了一些钱是贾琏不知道的钱。那照理讲一个家庭嘛，那钱都是一起用的，那贾琏薪水拿回来大概就交给王熙凤，王熙凤去处理，可王熙凤就觉得在他的名下要有一些自己的提起，所以就放这个高利贷，那么也是他自己包揽诉讼赚来的钱，所以平儿也很了解他，就说这个钱他不要让贾琏知道，所以是自己的提起，所以他就不要让贾琏知道啊，所以他才撒了这个谎。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的厉害，就是她身边用的人都是对的，那也包括等一下好赵妈妈来了，就贾琏进来，那凤姐又命人说把酒馔都拿来夫妻对坐， 那凤姐很会喝酒的，可是也不敢任性，就陪着贾琏。那贾琏的奶妈赵妈妈来了，贾琏跟凤姐就忙让吃酒，要她上炕去。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赵妈妈虽然是一个下人，可是身份不同啊，因为喂过奶的，所以立刻请上炕。可是你看到赵妈妈的反应，她不敢上炕，因为她还是觉得我是一个下人。所以最后平儿就拿了一个小凳子，就屋这个字啊，屋金屋树的屋旁边加一个木字边，这个屋就是一个小凳子，就在炕沿底下设了一个小凳子，然后又有一个小脚踏，赵妈妈就在脚踏上坐了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她的身份的特殊，这个身份的特殊就是儿子，贾琏是儿子，所以等于奶妈来了，如果是母亲的辈分当然是上炕，就是最尊贵的位置。可是这个赵妈妈自己要觉得你不过是一个佣人，所以她还是坐在炕沿的脚踏上，在那个小凳子上吃东西啊。所以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到这种身份的这种关系。然后贾琏就向桌上捡了两盘瑶馔，给她放在屋上自吃，就是她就特别加了一些她觉得比较好吃的菜，就给这个赵妈妈吃。然后你可以看到凤姐的反应，就是贾琏真的其实是糊里糊涂，或者男人也很粗心，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就夹了一些东西给这个老太太吃。凤姐说妈妈嚼不动那个，倒没得杠了她的牙，就是这么老了她牙齿也不好，你给她那些大概都是排骨啊什么这种东西，她根本就吃不动的。所以这里都反映出从小事到大事，你会发现在整个贾琏家里真正主宰的是王熙凤，根本不是贾琏，就是他贾琏一做事就是错的，就是包括他拿一个菜，他也是好心，他并不是坏人，可是他就是不知道说老太太这个时候要吃什么。好，平儿就说早起我那一碗火腿炖的肘子很烂，就是猪腿啊，炖的那个猪蹄炖得很烂，那么正好给妈妈吃，你怎么不拿了去赶他们，叫他们热一下拿过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跟平儿在这里都是主宰的力量啊，所以很明显在这个屋子里女性是强势的，那个贾琏根本一做事就错。那等一下你会发现贾琏几乎连说话的余地都没有，在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平儿又倒了一个酒给这个赵妈妈，就说妈妈你尝一尝你儿子带来的汇泉酒。好，这些话都是听起来非常温暖的，因为其实赵妈妈我刚刚讲说她是一个佣人，可是你说这是你儿子带来的，她心里就很舒服，因为她觉得小时候喂奶养过她，所以她就特别说这是你儿子带来的汇泉酒。那赵妈妈就说我喝呢，奶奶也喝一盅，怕什么，只不要过多就是了，说喝酒没有关系，不要喝太多就好了。那我现在跑来倒也不是为了喝酒啊，其实是有正经事，他就特别有事情想求王熙凤。可你注意他现在要有事情求王熙凤，可是有没有感觉贾琏坐在旁边，所以其实贾琏是很难堪的，因为他下面讲的话说奶奶你要记在心里，我现在要求你一件事，你好管好歹疼顾我们一些啊，稍微照顾我们。我们这个爷就是指贾琏，只是嘴里说得好，到了跟前就忘了我们，那表示说他求贾琏求了很多次，贾琏每次都说好好好，然后到时候他就忘了。所以其实处处在透露出贾琏根本就是有点窝囊的，就是绝对不是坏人了，就是说他其实不会处理事情，可是大概也反映出贾府的男人都是公子哥，所以其实都是一路说好好好，到时候他就忘了，他也不会真正去处理那个事。那幸亏我从小奶了你这么大，我也老了，有的就是那两个儿子啊，就是他自己有两个亲生儿子，你就另眼照看他们些，别人也不敢呲牙。好，这个呲牙我们现在不容易懂，就是说因为如果你对一个人特别好，别的人会就在那边叽叽喳喳，觉得你就是在那边嫉妒发牢骚讲闲话。他说我从小把你养大的，我真的是你的奶妈，你是吃我奶长大的，我现在就有两个亲儿子，你照顾一下他们，别人不会说闲话的啊。这是赵妈妈自己这样解释，就是说别人也不敢呲牙，我再次的求了你几遍，你看不是再三啊，你不晓得多少次了，我再次的求了你几遍，你答应的倒好，到如今还是造史。这个造史是一个北方的歇后语，我们现在也不懂，就是你拉的那个很干很干的屎啊，就会干搁着，它的后面的歇后语的意思，造史就是干搁着，就是干干的搁在那边也没人敢动，因为又臭又脏的。他其实在骂贾琏，就是我跟你讲了半天，你也不过就是干搁着，把我那些话干搁着，根本就没有处理。可你当然知道赵妈妈这种人是乡下人， 啊，是比较低下的人，所以他的语言也就很明显就是那种比较粗的语言啊，就是造史，到如今还是造史干戈着。那如今又从天上跑出来这一件大喜事，就他知道为什么赵闹妈跑来，因为知道贾元春封妃了。那封妃了以后，他知道说家里要省亲，那么一定有很多要用人的地方，所以这个时候他赶快又跑来求王熙凤说，看看要不要把我那两个儿子能够补上来啊！所以导师来和奶奶来说是正经，靠着我们的爷，只怕我还饿死了呢。所以你看到这个男人啊，贾琏在旁边，如果他是一个很要强的人，他大概就羞死了，就是明明白白的说明你太太比较有用，你大概没有用。所以作者其实在这里都在做对比啊，就是王熙凤的能干，王熙凤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明快，到底下的人都求王熙凤根本就不理贾琏了。那王熙凤就笑了说，妈妈你放心，那两个奶哥哥都交给我吧啊，就是叫奶哥哥，就是说因为他是奶妈，所以就称他的儿子叫奶哥哥。你从小奶的儿子，你还有什么不知他的脾气呢？他说，你难道还不知道我这个丈夫啊，这个贾琏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那这个当然有隐喻在里面，因为我们以后就读到了贾琏没事就在外面搞一个女人，然后钱都弄到外面去了。所以王熙凤跟平儿也是管得严得不得了，是因为知道他就是每天就在外面花这种银子，就是拿了钱皮肉啊，就是家里的钱刮了刮了，最后就是跟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那现放的奶哥哥哪一个不比人强，你疼顾照看他们，谁敢说个不字，没得白便宜了外人啊。所以王熙凤在讲王熙凤自己心里的那个抱怨，可他也觉得说，为什么不好好照顾一下赵妈妈的这两个孩子啊？那没得便宜了外人。可他讲了外人以后，他又觉得不对了，说我这话也说错了，我们看着是外人，你却看着是内人一样。那这里面都在讽刺贾琏，因为讽刺没事就把外面的女人就当内人了，内人当然讲太太啊，所以他都在讽刺。所以你看到我有时候在想，贾琏娶到这样一个太太啊，真的没地方讲话了。就是他每次想讲话都被他挡回去。你记不记得他刚回家，王熙凤摆酒给他胆沉，讲得漂漂亮一段话，可是没有一下子他就已经恢复原样，因为根本贾琏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所以王熙凤讲话又厉害啊又快，所以贾琏就被笑得要死，所以满屋的人都笑了，然后赵妈妈也笑说，可是屋子里跑出个青天来了啊，就说真正为他做主了，讲了这个公道的这个话。可他也要为贾琏下一点台阶，他说如果说内人外人这些混账缘故，我们爷是没有，贾琏其实不会这样子的了。好，就是因为王熙凤讲的内人外人其实是另外的意思，可是赵妈妈当然要为他这个小时候奶过的儿子要讲一讲话，就说他是不会的，不过是脸软心慈，就说心也好，然后脸上又搁不住人家求啊，别人求两句他就忍了。那凤姐笑着说，可不是呢，有内人他才慈软呢。那他还是在讲那个东西，就是内人其实在讲他的情人啊，他的那个爱人那个部分，就是有内人他才慈软，他在咱们娘们跟前才是刚硬的。那他还要讲他自己的委屈啊，其实贾琏怕他怕得要死。当然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这两个人有点像冤家啊，就是那种贾琏喜欢拈花惹草的那个部分，刚好王熙凤严得不得了，可是完全防不住。那到六十几回你看到尤二姐那段，你就知道说贾琏在外面是不知道搞多少这种事情。那所以凤姐整天也就在那边一直防着他。那赵妈妈就笑着说，奶奶说得太尽情了，我也乐了，再吃一杯好酒啊，从此我们奶奶做了主，我就没得愁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把所有的事情交代给王熙凤，所以这些场面大概都在交代人跟人的关系跟人与人的性格。那贾琏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都呈现出来。贾琏其实没有说什么话啊，他说没好意思，贾琏此时没好意思，只是讪笑吃酒说胡说两个字，他也只能说胡说，然后给王熙凤在那边嘲笑了半天，还只能说胡说。那快盛饭来，吃完了饭还要往甄大爷那边去商议事情呢。那贾琏想跑了啊，想跑了，因为他只要一回家， 王熙凤就给他排头吃。所以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两个那个冤家的关系也很奇特，就是王熙凤其实少掉那个某一种牵制住贾琏的那个温柔，所以一到家里面，后来贾琏越来越不要回家了，因为王熙凤太厉害啊，太厉害。那当然王熙凤也懂撒娇，其实也懂撒娇，也懂得妩媚，可是大概夫妻的关系位置已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贾琏也觉得他是假的，就是他刚才讲了半天说我摆酒啊，为国舅老爷什么什么洗尘啊，贾琏听起来汗毛都竖立起来，吓死了，因为他太厉害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大概其实已经结婚没有多久，其实已经很难改善。那王熙凤是一直想抓住这个男人，可是对于贾琏来讲，他大概忙不迭的想跑了。那凤姐说可是别误了正事啊，刚才老爷叫你做什么？那就问他说刚才老爷把他叫去要干嘛。那贾琏说就为了省亲。那凤姐就说省亲的事竟准了不成？那贾琏就说虽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那凤姐就笑着说可见当今的隆恩，当今就讲皇帝历来听书看戏古时从未有的，就是一个嫁到皇宫里去的妃子回家省亲在历来是没有的事情。不要讲王熙凤将来说当时讲历来听书看戏古来从来没有，其实到清朝也没有过。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省亲也是杜撰的，所以省亲其实是在讲皇帝的南巡贾家接驾，就曹家接驾的事情啊，所以并不是真的在写省亲。所以这个省亲是他杜撰的一件事，因为过去的这种国家的礼法非常的严，你一个女儿嫁到宫里面做了皇家的人，她不可能随便回到平民家里去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他杜撰。那赵妈妈就接口说我也老糊涂了，我听见上上下下吵嚷了这些日子，什么省亲不省亲，我也不理论他去，如今又说省亲，到底是什么缘故？那贾琏就解释了一下，说当今这个皇帝啊，体贴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曹雪芹，如果贾琏这段话是曹雪芹作者的一个看法的话，这个看法很特别，就是他觉得皇帝都是说以孝治天下，如果以孝治天下，孝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女儿娶到皇宫里，然后这个女儿一辈子见不到父母，这不是不孝吗？所以他其实《红楼梦》的了不起就是从人之至情至性去看所有的理跟法，就理跟法应该合情合情的，如果不合情，这个理跟法就有问题。所以他其实从这里面讲到说现在有一个皇帝，这个皇帝认为世上至大莫如孝子，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啊，就是父母想儿女，儿女想父母，不是贵贱上分的，并不是你今天贵为贵妃你就不想妈妈想爸爸了啊，所以这是不人道的一件事。所以特别会觉得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就是你自己做皇帝，每天服侍你的祖母，服侍你的这个妈妈，尚不能略尽孝义，那么宫里面三千佳丽，这么多的妃子，他们入宫这么多年，抛离父母音容，难道有不思想之力？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是古代皇帝从来没有想到，可是曹雪芹替他们想到了。曹雪芹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悲惨的事啊，就是嫁到皇宫难道是好事吗？作为贵妃皇后难道是好事？因为连天伦都没有了，就是父母都不能够见到，所以他其实有一种对当时道德或者礼法的这种批判啊，批判在里面。所以儿女思想父母是分所应当，想父母在家，若只管思念儿女竟不能见，如果因此成疾治病甚至死亡，皆由正宫禁锢。你看到正宫禁锢，他用禁锢两个字来形容皇帝把这些妃子娶来在皇宫里像坐牢一样啊。所以这个当然其实《红楼梦》在当时根本是一个不能公开刊行的书，所以这些字眼他也，我们今天不觉得，在当时其实是犯禁忌的话，就是正宫禁锢，就是你皇帝把这些女子都封闭起来了，封锁起来，不能使其随天伦之愿，亦大伤天和之事，是其实是不人道的一件事情。所以启奏太上皇皇太后每月逢二六日期啊，在二六日期准其交房眷属入宫请后看事。交房 是一个古代的典故。古代皇后住的房子在皇宫里面，通常用花椒粉啊和泥来涂整个的墙壁，因为花椒是性热燥的，比较除湿除虫，而且有香味啊，有香味，而且花椒多子，所以也有点象征皇后可以多生儿子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些部分都变成椒房，后来就变成所有的这些内眷，皇帝的内眷用的名字啊，就有点像六宫这样的字，叫做椒房，就是准他所有的眷属，这些妃子皇后他们的眷属可以到宫里面来请后看事，还不是省亲，不能回家的，可是父母可以来到皇宫里面来见面。于是太上皇皇太后大喜，深赞当今至孝成人，就是这么体谅人，这么孝顺啊，这么仁慈，体天格物。因此二位老圣人又下旨意说，交房眷属入宫，说这些因为三千内眷，你可以想那个父母要进宫，真是比成功领这个探亲还要麻烦啊！所以大概也觉得交房眷属入宫未免有国体遗志，其实不太好，因为皇宫毕竟是皇宫，你每天人来人往的，那母女也不能洽怀，因为皇宫有很严格的规定，所以这些贵妃跟妈妈见面了，她要行国礼的，在皇宫里面要行国礼，所以也觉得不能够真正畅怀的好好谈母女的心事，所以进大开方便之门啊，特别降恩，降御旨诸交房贵戚，除二六日入宫之恩外，凡有重与别院之家，就是这些妃子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有些是平民嫁进来的，如果是贵族家里就重与别院，重与别院就是说家很大，因为如果家里面是穷人大概很难回去，可是如果家里很大，你有重与别院，皇妃皇后到民间去非同小可，要跟平民要隔开的，所以必须重与别院，你家里面有能够盖新的房子特别为这个皇后住的，可以铸币官房之处，就是可以铸币的意思，这个币啊，就是古代的皇帝行宫的地方叫做币，铸币啊，就是他到一个地方，皇帝到一个地方有特别的行宫，这叫铸币，那旁边都有守卫的人叫官房，所以能够有特可以铸币官房，不妨祈请内廷銮舆入其私地，就可以特别的要求皇宫内院所有的车驾，銮舆是车驾，可以到回到私人房，这就叫省亲了，就回到私地。可是如果家里有重与别院，大概都是大官，也都是在京城里的，当然不会跑得很远啊，所以可以回家，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那这个圣旨一下，谁不踊跃感戴？那现在已经有周贵人，就是周贵妃，她的父亲已经在家里动工了，那要修盖省亲别院，那又有吴贵妃的父亲吴天佑也往城外踏看地方，也要盖这个省亲别墅，那这不岂有八九分了吗？意思说周贵妃吴贵妃都已经在盖省亲别墅，那他们贾贵妃也要开始盖了啊！所以就是贾元春要回家的这个征兆已经出来。那赵妈妈就说，阿弥陀佛，原来如此，那这样说咱们家也要预备接大小姐了。那贾琏说，这何用说呢，不然这伙子忙的是什么？所以大家就开始忙起来。那凤姐就笑着说，如果如此，我可也见过大世面了，可恨我小几岁年纪，如果早生二三十年，如今这些老人家也不驳我没见过世面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王熙凤的王家过去接驾过，就是太祖皇帝仿顺循的故事，就是仿顺尧舜的舜帝去巡视四方，那个事情说住过他们王家，所以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那这里我想大家注意一下，曹雪芹家里面曾经接驾过，康熙皇帝住过他们家，所以其实曹雪芹没有赶上，因为曹雪芹十几岁他们家就抄家了，所以他没有赶上这个步，他是在雍正年间就抄家。那么康熙帝曾经南巡过，所以曹雪芹讲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他们贾家极盛的时代，就是皇帝到他们家来住过，那整个都变成传说一样，就是 街坊邻居后代都在讲这件伟大的这个事情，所以他用了这样的典故来讲省亲啊，讲省亲这件事。那赵妈妈就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啊！那个时候我赵妈妈还小，她就讲说她自己还小的时候，刚刚记得事情，说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防。好，这个就有一点写到历史上的真实的东西，因为曹家原来就是扬州这一带的巡盐御史，所以在那个地方奉命盖所有的海船，修理海棠，只预备接驾一次，就是准备接那个皇帝到家里来，把银子花得跟淌海水似的。好，凤姐也赶快接着说，他们王家也不比贾家差，她说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那个时候我爷爷就是王熙凤的祖父，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都是我们家养活的，粤闽滇啊，广东福建云南浙江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两家随便谈一些往事都是惊人的啊！所以贾府跟王府，那赵妈妈就当然这个时候要捧一下王熙凤，因为刚才王熙凤答应要帮他两个儿子找事，她说那是谁不知道的，如今还有个口号呢，说东海少了白玉床，龙王来请江南王啊，就说连龙王老爷少了白玉床都要到王家来借啊，就是王家有钱到这样的程度，这说的就是奶奶府上了。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啊，注意甄跟贾同一向是同一家，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的贾家在北方，甄家在南方，所以真正的曹家其实在南方，他们曾经四次接驾，所以下面就讲的甄家说好事派独他家接驾四次，如果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都不相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平时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就可以看到奢侈跟浪费到什么程度，就是为了办接驾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已经在铺叙凤姐这个贾元春要回来的那个状态啊，那种浩大的气派，就是其实这个家族的败落当然跟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几乎钱就花光了，倾家荡产的为了迎接一个贵妃回家啊，这样子去盖这个大观园。所以凤姐说，常听见我们大爷也这样说，岂有不信的，只呐喊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那赵妈妈就说，告诉奶奶一句话，也不过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罢了，谁家有那些钱买这个虚热闹去。好，所以这里面铺叙了之后，下面就开始进来的就是贾蓉跟贾强。那么贾蓉贾强就开始要真正让我们看到已经在准备省亲这件事情，看土地，然后丈量土地，决定在哪里盖别墅，那么找谁来设计花园里面要需要什么假山，什么样的土木都开始动工，然后需要将来接驾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演戏啊，家里面的一些乐队就直接到江南去采买女孩子啊，就是形成了家里面自己的一个戏团，一个剧团，一个音乐的演奏班，那么所以就开始忙起来。那正说的热闹，王夫人打发了来瞧凤姐吃了饭不成，那凤姐便知有事等她，好，王夫人要找她了，所以忙忙的吃了半碗饭，漱了口要走。那又有二门上小厮们回说，东府里荣强二位哥来了啊，就是荣哥跟强哥来了，所以贾琏就漱了口，平儿捧着盆灌手啊，就让他洗手，拿着一个盆子让他洗手。那看他两个人来了，就贾琏就说，什么话快说，因为他们都在忙嘛。所以凤姐且止步稍后，就是他本来要去找王夫人了，可是他就停下来听他二人回些什么。所以你看到凤姐的个性，就是他非常管事情的，就是鸡婆的不得了，就其实他已经要走了，他又停下来就想到底什么事。所以等一下你可以看他一停步，他就处理了两件事，一个是赵天良赵天东就被他安排了，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贾强要去采买女孩子的事情，本来贾琏不放心给贾强的，然后贾蓉在旁边拉了一拉王熙凤的袖子，王熙凤说，哎，你就让他去办吧，他两件事就完了。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爱管事的人的那种处理的方法，而且非常明快，马上就决定了。 凤姐就止步稍后，听他二人回些什么。贾蓉先回报说，我父亲打发我来回叔叔，老爷们已经议定了，从东边一带啊，就是贾府的东边一带，借着东府里花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这么一块土地，可以盖一个省亲别院，就是后来的大观园啊。所以土地已经量出来了，然后已经传人去画图样去了啊，就怎么盖，哪里盖什么，明日就可以出来，这个图就可以出来。那叔叔才回家，未免劳乏，不用过我们那边去，有话明日一早再请过去面议。因为贾琏本来要过去跟贾政商量这个盖省亲别墅的事，因为贾元春是贾政的大女儿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省亲别墅贾政是一个主要的负责的人。可是现在贾政回来，就叫贾蓉回来告诉说土地已经量好了，那已经去画图了，明天就决定，所以这个事情你就不用再来了啊，不用再来谈，那他已经有点累，想要休息了。那贾琏就笑着忙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不过去了。好，你注意一下，贾琏跟贾蓉讲话，贾蓉是晚辈对不对，可他用的大爷是讲贾政，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贾蓉是替贾政传话，所以贾蓉虽然是晚辈，可是他传的话的传话的人是贾政，所以这个时候贾琏要很礼貌地说，多谢大爷费心体谅，我就不过去了。因为他本来正要去找贾政，这种是我们现在看《红楼梦》常常年轻的朋友比较不容易懂的地方啊，因为就是传话的人他的身份是代表贾政，所以贾琏必须用很礼貌的方法去回答，就是表示对贾政的这个尊敬。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造也容易啊，就觉得这样最好。因为像刚才讲吴贵妃他们要到城外再去找土地更麻烦了，所以他们觉得就是贾家附近的土地盖这个省亲别墅，所以将来来往也比较容易。所以贾琏这个时候是跟贾蓉讲啊，就是正经是这个主意才省事，盖造起来也容易，如果采置别处的地方那更费事了，且倒不成体统。那不成体统是说，这个娘娘本来是要回家省亲的，结果又在外面，比如说好像在大饭店包了一个房间，然后到那边去省亲，也失去了那个省亲的意义，所以觉得应该是在家里，本来就应该回来重享天伦之乐，所以觉得应该是在自己家里，所以他就觉得贾政这个决定是非常好的，你回去说这样很好，如果老爷们还要改，全仗大爷建祖，就是就希望贾政能够好好的决定了，就万不可另寻地方，那很可能家里当时有不同的看法跟意见，那么贾珍啊贾赦可能有别的地方说，哎，我们外面也有土地啊，我们另外盖一个房子啊，可也许更豪华一点，那贾琏就觉得这个决定是最好的，明日一早我给大爷去请安，那么再议细化啊，这件事办完了，所以贾蓉忙应几个事啊，就这个事情办完，然后接着就是贾强报告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草字辈的都是年轻的，已经在外面开始办事，可他们必须要回报贾琏，就玉字辈的啊，就是玉字辈这个时候已经有一点像经理的这一类，然后草字辈在执行啊，所以贾强就走前面来说，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到姑苏，到苏州去聘教习，聘那个音乐方面的人才啊，教习古代也叫教坊，就是这种搞音乐的弹奏音乐的这方面的人，还要采买女孩子，置办乐器行头等事啊。这些行头这个字有时也有人念行头，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混杂了，就是在所有的戏班子里面的这些道具或者衣服都叫行头或者行头啊，都可以，两个都可以用。那大爷派了侄儿啊，就派贾强带领着来管家啊，就是来生或者来旺两个儿子，还有单聘人不顾休两个清客相公。大家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作者最不喜欢的人都是用这种奇怪的名字啊，单聘人，记不记得这个人出来过，叫单骗人，就是到处骗人的意思，不顾休就是不顾脸面羞耻的不顾休。因为作者很奇怪，他一直很讨厌贾家养的那批清客，就也不做什么事情，每天就在那边讲一些奉承的拍马屁的好话的这种人，就说单聘人不顾休两个清客相公一同前往，所以命我来见叔叔。所以贾强是一个16岁的男孩子，他大概第一次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就是要去采买女孩子办教习。那贾琏听了就把贾强打量了打量，就是看了一下，从上看了一看，就说你能在这一行吗？ 他说你可以办这个事吗？到江南去这么久，然后要去买女孩子，买教习，请教习，还要置办所有乐器，这个事虽然不算太大，里头大有长业啊，长业就是舞弊回扣 commission 这种问题，就是你要去买女孩子，这里面大概都要有一些暗盘啊这些东西，所以你到底能不能办这个事？那贾强就笑着说，只好学习着办罢了啊，就说过去没有办过，那希望自己有这个机会学习。你注意一下，贾强其实还没有接到这个工作，给不给这个工作要看贾琏。啊，要看贾琏。可是你看到下面的动作，就是贾蓉跟贾强非常好，所以贾蓉在旁边灯影下就悄悄地拉凤姐的衣襟。有没有发现凤姐本来不是要走吗？就留下来听听他们在讲什么话，然后凤姐就懂了，凤姐会意，就笑着说：“你也太操心了。”好，这是跟丈夫讲，对不对？难道大爷比咱们还不会用人？就说人家已经决定，贾珍已经决定了。你又怕他不在行了，谁都是在行的，孩子们已经长得这么大了，没吃过猪肉也看见过猪跑，那其实是替贾强讲话啊，就说你就派他去吧，本来不过是个做道齐，道齐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张故宫博物院的画，就是那个忽必烈的元世祖出猎图，那个画里面有一些前面在皇帝前面拿着那个大的那个毛毛的那个东西，那个叫道齐，就是其实原来是游牧民族用的，就是作为首领领袖的一个标志的那个东西叫做道齐啊，叫做道齐，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哎呀，其实我们贾家派贾强去，派这些人去，也不过就是那个标志而已。那真正要采买这些人，的是底下有办事的人，有这些管家办事的人去办，那他只是监督而已，啊，就是道齐，所以他只是一个棋子。难道认真的叫他去讲价钱、汇经济去呢？就是真正讲价钱、汇经济是有其他底下的人去处理，所以他只是贾家派去的一个监督者。依我说就很好，好，贾琏就听了。有没有发现贾琏从端菜给赵妈妈开始就挨骂，就一路下来就是不会做事的，那现在他也完全听王熙凤的，他那贾琏就说自然是这样，并不是我驳回，少不得替他算计算计，他替自己找一个台阶说，哎，我也不是不要他做，只是要他小心就是了，可是已经表示答应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凤姐的主宰的强势到什么程度，就所有的大大小小的事凤姐说了才算啊，她都是她在做决定，所以她就问说这一项银子动哪一处。好，贾琏有一点想要考一下贾强，说那你要去请教习，要去采买这些女孩子办乐器，这个银子从哪里出？那贾强说刚才也谈到这里了，那赖爷爷说不用，就是赖大啊，他们家的管家，赖爷爷说不用从京里带去，就说钱不用带去，因为江南的甄家收了他们50,000银子，所以你看到这些家族都有银钱来往，都有银钱，所以在江南的甄家收着他们50,000的银子，明天写一张书信汇票，就是你写一张支票，就开一张支票就可以，我们带去先支30,000，那么剩下的20,000还存在甄家，那等置办花烛彩灯各色的帘笼帐幔使费，就是30,000可能拿来买这些女孩子，买这些乐器，那另外20,000可能留下来将来还要买蜡烛啊、花灯啊、彩灯啊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贵妃要回来省亲，这是大事情啊，所以你看他钱这样花，所以贾琏就点头说这个主意好啊，就说不用从家里面再支出了，就把存在甄家的那50,000拿来做采买，所以大概这个花费是惊人的，就这个省亲，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已经50,000银子花下去，光是一个乐团的问题，那光是房子的以后的动工这些东西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好，所以凤姐就好，你看到凤姐又处理另外第二个事情了，有没有看到凤姐忙向贾强道，既这样我有两个在行妥当的人，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因为他帮了贾强，对不对？因为贾强刚才还不知道接不接到这个工作，所以他就贾蓉拉了他袖子，所以他就跟贾琏说你就让他做吧，可现在他立刻就说我有两个人你带去吧，有两个妥当的人要带去，他连面都没有见过，可是这种推荐实在其实蛮可怕的，就是人情的关系，哇，完全是人情，可事实上王熙凤连那两个人名字叫什么面也没有见过，所以他说我有两个妥当的人在行的人，你看他还说在行， 因为那两个人到底做什么他也不知道，我有两个在行妥当的人，你就带他们去办，这个便宜了你呢。贾强忙陪笑着说，你看贾强也是聪明人，我正要跟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当然是奉承，你可以看到说他不要让王熙凤觉得我硬塞两个人给你用，他说我本来就要跟婶婶讨两个人来用，这种就是聪明的人。所以贾强后来也是一个蛮被看重在贾家的一个人物，就是他伶俐啊，灵巧。因为我们前面大家记不记得这些都有来龙去脉，就贾强父母双亡，寄养在贾珍家里，所以这种出身他特别小心，没有一个支持他的这个硬的背景，所以他会自己特别伶俐，特别小心啊，特别讨好。然后他就说正要和婶婶讨两个人呢，这可巧了，就问说名字叫什么，我登记下来，我去就把他们叫来用。那赵凤姐就问赵妈妈，你看那个赵妈妈最有趣，赵妈妈已经听呆了话，她不晓得在讲她儿子，就她自己刚才明明请了说我这两个儿子没工作，你要不要帮忙，可是现在已经帮她忙，她竟然搞不清楚，就赵妈妈已经听呆了，所以平儿就笑着就推她，她才醒过来，然后忙说一个叫赵天良，一个叫赵天栋啊，名字也取得好，就只有这种人家会取栋梁这种字，可是两个都失业，一个栋一个梁都在失业。所以这些其实是作者非常风趣的地方，就是看到那种平凡的小市民小人物，然后找不到工作做，然后凤姐只要稍微动动手小手指，事情都处理好。可是有没有感觉到凤姐的厉害，就是这个脑筋还可以转得这么快，就是刚才吃饭时候的那个事她还记住，她自己还要走要去见王夫人，她就停下来，一停下来两个事情都办成。好，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说，哇，这个女人真是不得了，今天大概应该是所有的企业要抢着用的这个总经理人物。那凤姐就说可别忘了我可干我的去了，好，所以她这个时候她才要走，她已经把事情交代完了，说着她就出去了。那贾蓉忙送出来，又悄悄地向凤姐说，因为有记不记得凤姐刚才拉了这个袖子被贾蓉拉过，贾蓉拉了凤姐的袖子表示凤姐卖了她的人情，所以贾蓉又赶快送出来，悄悄地跟凤姐说，婶子你要什么东西吩咐我开个账给强兄弟带去。你看完全是报恩啊，就是说你刚才帮忙了，那贾强现在得到这个工作，那贾强得到这个工作你要什么东西，那我就开个单子他就给你带回来，叫他按账置办了来。那凤姐笑道，别放你娘的屁，我的东西还没出烙呢。他当然意思说他疼他们两个，他根本也不要他的东西，所以凤姐这些地方当然清清楚楚，他说稀罕你们鬼鬼祟祟的，说着一径走了。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那种人情世故的复杂，我相信我们今天当然也很幸福，就是我们很单纯了，我们不要有这么多复杂的这个东西，可是我想在过去这种大户的豪门人真是小心的不得了，因为你一不小心就是得罪，然后你多一点圆转你就可以得到很多利益啊，所以这里面都在透露出这种关系。你下面再看一下，贾强就悄悄地问贾琏要什么东西，顺便织来孝敬，因为江南是纺织最好的，所以你要不要什么东西，我现在要去江南到苏州去办事了，那你要什么东西我就顺便啊，就是说顺便织来孝敬，你还特别织出来的东西啊，你要什么纺织品。贾琏就笑着说，你别兴头啊，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才学着办事倒先学会了这个把戏啊，就是这个完全就是贿赂嘛，倒学会了这个把戏，我短了什么少不得写信来告诉你，且不要论到这里啊，所以这里面当然也有一点教训的意思，说年纪轻轻的你第一次办事情你就来这一套，可是也没有说自己不要啊，说我如果真的少了什么东西我还会写信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再办，你别在现在就办这种事。所以这里面当然知道贾家后来的腐败已经全部露出根基了，就是全部在这种地方上，你说贾强要帮他织什么东西，那贾蓉说凤姐你要什么东西帮你买，这里面多少多少的舞弊在里面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家族其实亏 亏空啊，这些问题都在这个地方就会发生。那说完就打发他们两个人去了啊。接着回事的人来不止三四次，贾琏就累了，就传与二门，一应不许传报，俱等明日料理。那凤姐到三更时分才来安歇，一宿无话啊，就是两个人都忙得不得了。那第二天一早起来，贾琏就过来见了贾赦，也见了贾政，然后往宁府中来，然后所有的老管事的这些人，还有世交门下的清客相公，就开始审查梁府的地方，善化省亲殿宇，就是已经开始准备把省亲别墅的土地丈量出来，然后查度办理人定。那么从此以后，各行的匠役都齐集了啊，就是土木的工人啊、木工啊，这些金银铜锡啊，所有这些工人、土木砖瓦之物搬运一送不歇，已经让你感觉到大观园要盖了。可是真正大观园盖，省亲别墅盖是在十七回啊，那是讲中国讲建筑讲的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你很惊讶，就曹雪芹竟然这么懂建筑。整个园林怎么盖，什么地方进门是什么样，全部清清楚楚。可现在只是在讲先送这个货品，然后命令匠人拆宁府汇芳园的墙垣楼阁，就是宁国府跟荣国府中间原来汇芳园有一个墙，就把那个拆掉，直接入荣府东大院，就是跟荣府荣国府就接在一起了。那荣府东边所有的下人一带的群房尽已拆去，就是用人的房子，那些大概有点违章建筑的全部拆掉，然后当日宁荣二宅虽有一个小巷戒断不通，然而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就是这个小巷子是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可以联署，就把宁国府荣国府连在一起。那汇芳园本来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那么这个我想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前发给大家的那个整个图，你大概就看出来大观园所在省亲别墅所在的位置啊，以及利用这个水最后要做出省亲别墅里面的园林的关系。那山石树木虽不复用，假设住的乃是荣府旧园，所以其中的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杆等物都可以挪来啊，就可以挪过来，因为有些树木可能你新摘的也不好看，所以必须要用旧的树，所以就直接把假设这个旧的花园里面的一些树啊，这些东西就移过来。那两个地方又很近，凑来一处省得许多财力啊，众意不复，所添亦有限，就是不够的也不需要加太多了，全亏一个老民工号山子野者一一筹划起造。老民工是对于学者的尊称，就是先生的意思，就是这个山子野，他的号叫山子野，大概是我们今天的建筑大师那一类的人，就是非常善于规划土地去盖别院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被请来，然后这个人开始筹划起造。那贾政不惯于俗物，所以只凭贾赦、贾珍、贾琏、赖大这些家里面的这些人安插摆布，那堆山凿池起楼树阁啊，种竹栽花，一点一应点景等事，又有了山子野的制度，就是由山子野这个建筑师来规划。夏朝闲暇不过各处看望看望，所以贾政其实并没有很忙，因为他都交代给底下这些人办的，那最要紧的事情他就跟贾赦商议商议便罢。那贾赦只在家高卧，有戒斗之事，贾珍等或自去回明，或写略解，那或有话说，便传呼贾琏、赖大等领命。所以贾蓉又单管打造金银器皿，你可以看到家里面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专属啊，就是金银器这一方面都是由贾蓉去负责的。那贾强已经起身往姑苏去了，贾珍、赖大等人又点人丁开册记监工等事，一笔不能写到，不过喧甜热闹非常而已。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整个是准备工作，就是在讲一个贵妃要回家这件事情的准备，所以那个排场之大是到后面才看到的，现在只是刚刚起一个头，告诉你所有人都忙起来了啊，忙起来。可是你看到作者到最后，在所有的这个贵妃要回来的繁华的极盛里面，忽然转过来就要写贾秦钟之死啊，所以我一再提到十六回的对比，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作者的用心，我们越来越清楚了啊。他永远让你在繁华极盛的时候看到人其实逃不掉的那些本质的东西，哀伤跟死亡。 宝玉因为家中有这样的大事，贾政不来问他的书啊，这个爸爸没事就要抓过来说你书背到哪里了，所以他很害怕。那最近贾政忙，所以不能问他的书，心中是件畅事，就很高兴。那无奈秦钟的病日重一日，也着实悬心，不能乐业啊，所以也有一点不快乐。那这一天刚刚起来梳洗完毕，要去回了贾母去看秦钟，忽然看到他的书童明烟就在二门照壁前探头缩脑，宝玉就出来说做什么。那明烟说秦相公不重用了啊，就是不行了，要走了。那宝玉听了吓了一跳，忙问说我昨天才看他来，还明明白白，怎么就不重用了？那明烟说我也不知道，是他家的老头子来告诉我的。那宝玉听了忙转身回明贾母。那贾母很疼宝玉，所以他就说好生派妥当的人跟去，到那里尽一尽同窗之情就回来，不许多耽搁啊，因为贾母总觉得丧事啊这些事情不要耽搁太久。所以宝玉听了忙忙的就换了衣服，车子还没备好，急得满厅乱转，一时催促车到了，忙上了车。李贵、明烟就跟随来到秦钟门首，悄无一人，随蜂拥至内室，吓得秦钟两个远房神母并几个弟兄都藏之不迭。就是秦钟其实是寒门，就是他们是小户人家的，然后这些远亲看到宝玉来了赶快要躲，因为官家人啊、人到了就要躲起来。那秦钟已发过两三次昏，已经昏迷了两三次，移床易折。易折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啊，折其实是席子，是席子。那么这里面一个典故是曾子，就是孔子有一个弟子曾参，那么他是一个最懂体制的人，因为他在临终的时候睡了一个席子，这个席子是地位很高的大夫阶级的人睡的席子，所以他就不肯，他一定要换这个席子，他觉得他不能够死在这样的席子上，就是在病到那个样子，他一定要人家去换这个席子，就换了这个席。所以一则后来就是讲说人已经要死亡之前要移灵的，移这个移到正厅叫一则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现在比较不容易懂，就移床一则多时，就是已经准备要死亡了，所以会把床抬到大厅，然后换了席子，就是入殓的这样的一个准备。那宝玉一见不禁失声啊，就大哭。那李贵就赶快劝他说不可，他说秦相公是弱症啊，秦钟是弱症，所以未免炕上挺扛的骨头不受用，就说你这样哭闹得他这个时候不安静，所以暂且挪下来松散些，歌如此，说你这样大哭岂不反添了他的病。那宝玉听了方忍住近前，那见秦钟面如白蜡，和睦呼吸于枕上，宝玉忙叫道金兄啊，就叫他的号就是金青。我前面好像有跟大家解释过，金青其实是古典的奇经少年的意思，就是一个青春年少骑着金鱼，就是传说里面神话的一个人物。那他用了金青这个名字，当然讲秦钟其实真的一个漂亮的少年，可是福薄啊，就是你会觉得他一下要走了，所以宝玉就叫他金兄。宝玉来了，连叫两三声，秦钟不睬，宝玉又道宝玉来了啊。你可以看到这种描绘宝玉的那个深情，就是毕竟这个是他一生有过很深的缘分的人啊。那这个时候一个临终的告别啊，宝玉讲了两次宝玉来了啊，宝玉来了。然后下面就是描绘到秦钟的死亡啊，秦钟早已魂魄离身，其实已经死了，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只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就古代总相信人在临终的时候是地狱里面的判官小鬼拿着这个链子锁子来 拉他走，记不记得贾瑞走的时候也是如此。那秦钟的魂魄哪里肯去啊，不肯走，纪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又记挂着父亲还留下三四千两银子，那早知道多早一点把它花掉，现在还没花完，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因此百般求告鬼判啊。其实读到这里有一种心酸，就是这个小孩子其实是他真的不懂，就是那个生命就有点白白的就被自己糟蹋掉了，可到临终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也没弄完，所有事情都没有了，所以带着这么大的遗憾跟怅恨，好像又不肯走的那个感觉。那这些鬼判都不肯徇私，反斥责 心中，说亏你还是个读过书的人，岂不知俗语说的，阎王叫你三经死，谁敢留人到无尽。我们阴间上下都是铁面无私的，不比你们阳间沾情故意有许多的关爱处。那有一点嘲讽说，你们活人的世界都是在讲人情，我们是不讲人情，可是等一下你发现又讲人情了。那正闹着，那个情中的魂魄忽然听见宝玉来了四个字，好像宝玉来了，我不晓得，我觉得读到这里你会觉得一个深情的东西真会让金石为开的感觉，好像真的就让死者复生了。然后情中就特别央求这个鬼判啊，说列位神差略发慈悲，让我回去跟我这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啊，就是他已经接受死亡，可是觉得宝玉来了至少说说话。那众鬼道又是什么好朋友，那秦钟说不瞒列位，就是荣国公的孙子，小名宝玉。那判官听了就吓起来了，忙喝骂鬼使，就是判官比较大嘛，小鬼是比较小的，他就骂他们说，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吧，你们断不依我的话，那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才罢。好，运旺时盛，民间一直相信人有所谓的运旺时盛，比如说现在贾元春在运旺时盛，就封贵妃得宠都是运旺时盛，可是有时候是衰，对不对？就是那个盛跟衰好像是一个命运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宝玉是运旺时盛，那秦钟是衰的状况，所以运旺时盛的人来了，那个阳气这么盛，所以连鬼都怕啊，就觉得要让他回去一下。那众鬼见督判如此，就这个判官如此，都忙了手脚，可是也很抱怨说，你老人家先前雷霆电报原来那么凶的，可是听到宝玉两个字你又怕起来了。依我们愚见，他是阳我们是阴，怕他们也无益于我们，就他们是阳间的人，我是阴间的人，我们管他这么多。那督判就说放屁，俗语说得好，天下官管天下事，他是把阴阳一起看。所以作者有一点用一种嘲弄的方法写了这个死亡里面的鬼判的关系。那自古人鬼之道却是一般，阴阳必无二理，那别管他阴也罢阳也罢，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的。那这些鬼族们听说，就把秦钟的魂放回去。秦钟哼了一声，微开双目，睁开眼睛了，从死里面又复活，然后看到宝玉在侧，勉强的叹一口气，怎么不肯早来，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其实这些地方写得非常的荒凉，就是他们的交往一场到最后的这种无奈啊，就是《红楼梦》里面常常这种生死告别，到最后变成一个非常无奈的一个状态。那宝玉就抓着他的手哭了，说有什么话留下两句啊？你有什么话要讲？那秦钟就说别无话说，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其实讲的是他自己啊，就是秦钟其实受宠爱之后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然后也在那边乱搞乱玩的，所以他自己大概有一点后悔，觉得我今天才知悟自悟了。那当然后面这个都用了很八股的方法结束，说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事啊。你不知道说秦钟真的如果这个活过来，他真的会这样做吗？大概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啊，他这到最后的时候又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好要有一种醒悟，说毕便长叹一声，萧然而逝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十六回的结尾，结果并不是贾元春的荣华富贵，而是结尾在秦钟。那么这里面的深意，我想大家在读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很不同的观察跟思考，就是为什么他在贾元春要回家这么繁华富贵的事情，在忙得不得了准备的时候，忽然导入到秦钟死亡这件事情。我想作者一直在让你感觉到繁华富贵的不可依靠，就是那个东西这么短暂，就像宝玉对秦钟的爱一样，那个宠爱其实非常的非常的不可依靠，就是宝玉这么疼爱秦钟，可是当青春消逝的时候是什么东西都抓不住的啊！我觉得他写到这样的一个那个萧然而逝的那个萧然，其实是一种荒凉啊，一种荒凉感。所以秦钟这个家族的完全的消失，从秦可卿到秦业到这个秦钟自己的死亡，三个人的这个死亡几乎是我们在十四十五十六这样连续下来看到。那也特别可以看到《红楼梦》里面 一直把人的一种最哀伤的本质拿来衬托现世里面眷恋而放不掉的那个繁华世界。那其实贾元春省亲回去没有多久也死掉了，就是那个繁华富贵也是一个短暂。所以大概因为这个作者很特殊的感觉是他生在一个这么豪华的豪门，那么到第四代这种生是最显达状况，然后到十四五岁忽然家里抄家败亡，所以曹雪芹的身世你特别感觉到他是青少年在最繁华里度过的，然后忽然家族灭亡，所以那个时候他会回忆到那个繁华灯红酒绿的那个感觉忽然变成一刹那之间的幻灭啊！所以这些对比恐怕是非常要细看啊，非常要细看的东西。那么也可以看到所有里面的人物的交代啊，这一场里面的包括十六回里面的北静王啊，二丫头，然后主线的王熙凤、贾琏、赵妈妈，包括贾蓉、贾强、宝玉跟秦钟几个人物串成十六回中间的一个巨大的编制。那我想我们在十七回里面大家就会看到真正盖园林的部分，你可以看到省亲别墅的修建完全依照着它整个这个家里的地势的高低南北东西，我觉得作者几乎像一个建筑师啊，完全是实地勘察去讲这个建筑，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少有的一个文学的篇章写建筑古典园林写到这么细，因为这个古典园林跟现在我们的建筑规格非常不一样，它有它不同的一个古典园林的安排方法，所以我们到十七回的时候我们再细讲这个部分。